听众朋友，土耳其4月16日将举行修宪公投，其结果不仅对土耳其至关重要，对中东、欧洲地区都将产生一定影响。事实上，在土耳其公投前，该国与欧洲一些国家的关系就已经出现力度罕见的摩擦。自从上世纪60年代起，土耳其便开始漫长的入欧之路。虽然曾出台数千项改革计划向欧盟标准看齐，但欧盟内部一直无法达成共识。欧盟对土耳其的推拒态度以及内部经济政治发展中的困难，也降低了土耳其加入欧盟的迫切热情。在这种局势下，土耳其与欧洲国家的关系出现紧张。土耳其是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国家，地理因素使得土耳其人遍布欧洲。欧洲不少国家实行多重国籍制度，拥有土耳其籍的民众数量非常庞大。但以前，国外的土耳其人并无权参与国内的投票。但由于围绕此次修宪，土耳其国内争议巨大，埃尔多安总统为了争取更多的选票，也把争取国外土耳其人的支持作为重要的手段。在2015年6月的议会选举中，土耳其政府首次允许海外选民参与投票。据估算，欧洲至少有200万土耳其人可以在海外投票，其中德国境内有投票资格的土耳其选民高达140万，法国和荷兰则有30多万，奥地利也有11万左右的选民。以2015年6月土耳其议会选举时的数据为准，如果埃尔多安总统想在这次选举中赢得胜利，必须要保证获得至少2300万人的选票。如果海外选民都能支持他的话，他将握有决定这次公投胜利的近 10% 的选票。但埃尔多安的如意算盘并不那么容易实现。由于难民潮、经济不景气、社会关系紧张，一些欧洲国家的极右势力兴起，他们的政府希望土耳其的国内争议不要延伸到自己国家的境内。因此，德国取消了土耳其外长在汉堡城区的拉票活动，之后瑞典、瑞士、奥地利和丹麦四国也紧随其后，取消或者限制了土耳其高官类似的竞选宣传活动。在荷兰拒绝土耳其外长专机入境并遣返已入境的土耳其家庭与社会政策部部长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怒称荷兰是纳粹余孽，扬言向欧洲人权法庭投诉荷兰，封锁其驻土耳其大使馆，停止双边所有高级别政治对话，禁止载有荷兰外交官的飞机飞越或降落土耳其，同时禁止荷兰大使返回土耳其。两国口水战不断升级。最后再介绍一下这次土耳其公投的情况。根据土耳其现行宪法，该国实行议会共和制，议会多数党领袖作为总理执掌大权，而总统为国家的元首，履行礼仪职责。但埃尔多安自从上台以来，凭借他在党内和土耳其政坛的强势地位，不断扩大总统权力，已经在事实上改变了土耳其的议会共和制，将其变为了事实上的总统制。这次公投的目的就是要名正言顺地转型为总统制，将其变为法定的国家体制。随着手中权力的膨胀和民族主义的高涨，自2015年起，土耳其总统就在不断寻求通过修宪将该国转型为总统制。虽然争议很大，反对派奋起力争，但此次公投通过的可能性仍然较大。土耳其1923年建国以来一直实行的议会共和制有可能改为总统制。土耳其的国情复杂，既有内部政治上的挑战、民族和宗教问题、世俗派和宗教派的矛盾，也面临自由派和极权派之间冲突。如果通过公投，埃尔多安将获得更大授权，能出台一系列改革举措，进一步集中政府的权力，削弱议会对总统权力的约束，提高行政效率，发展经济，但也将会把土耳其引向强人总统独裁专制的道路。 最后值得指出的是，在欧洲多个国家中生活的土耳其人是同时身处土耳其和欧洲所在国两种政治影响力下的少数族群，他们的政治态度既受到所在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因素的影响，也受到土耳其国内复杂政治局势的影响。欧洲国家如何对待像土耳其人这样的外国人社团，如何掌控在自己国土上的外国政治竞选活动，成为不少欧洲国家面临的新的挑战。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谈土耳其公投和近期的欧土摩擦，由肖曼编播，感谢 Christoph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收听。